好，那我们继续啊。这个按照这个，我们现在讲这个版本，刚才是把卷上讲完，现在应该是卷下的这一部分。好，我们看卷下。下面讲这个对峙挟持，对峙挟持是以真如自性的平等正见和智慧和如来藏的这种知见和智慧来对峙，就是挟持各种一些不正确的啊，这邪的不一定恶，但是邪的终究是恶啊！任何邪的终究会导致恶的无明嘛，它肯定是，邪执执着厉害，肯定就是恶，它没有般若嘛，它没有平等嘛。好，对峙邪执，对峙邪执呢，一切邪执莫不就邪执。邪的虚妄的这种执着，就所以邪就没有般若，没有正见，没有平等，对吧？没有如来藏，对吧？没有这些，没有这种真如，没有这个根本的法身的根本的东西，也就是说没有真正的佛法的信心。你说你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法是什么呢？法就是圆教之法嘛，对吧？法在哪里呢？法就在法的体现啊，法就在华严经。《法华经》《涅盘经》《圆觉经》在这些大乘了义经典里面就有法，在一些公认的祖师大德的语录里边就有法，对吧？但这些也不是真法了，这是法的一种表现，是法的影子，对吧？我们学的这样的，它是你看到我们包括我们看大乘，它是法的影子啊，这影子本身也是虚幻的，啊，影子本身，但这个影子呢，它是指月的手指，对吧？它可以使我们能够感受到。能够体会到那些真实的法，对吧？真实的法就是真如，自心自性的佛性，和你触目菩提，对吧？你看到，哎呦，山川树木，这花开花落，你看到周围的这一切，对吧？这东西它也是一种真如法性，那个才是真正的法。如果没有那个，就有邪的执着，对吧？没有就不具备正见，就是邪见，对吧？但是呢，邪执的根在哪？就像所有智慧的根源是真如法性，对吧？所有的邪执的妄想的根源是什么？就是无明，对吧？就是无明。好，一切邪执呢，都是莫不皆依我见而起。邪执的根本呢，都是我见，对吧？人我见，法我见，对吧？就是人我见，法我见。所以说，这个是最根本的啊，就是一个根源的。若离我见，就没有邪执，没有我执见。我是什么意思？就是固定长恒，对吧？就有我，就有人，就有众生和那些不一样的东西，对吧？有一个东西是与众不同的，对吧？与众不同的。若离我见，就没有邪执，对吧？就没有邪执。我见呢又分两种，一种是人我见，一种是法我见，对吧？一种是人我见，一种是。法我见，一般来说，二乘呢，他破除，他知道人无我，对吧？他的知见和修行呢，都是人无我，但他的智慧和修行呢，他没有，他不知道法无我，也没有破除法无我，所以他有法执，对吧？有法执，这是基本的我见，就是说两种啊，人我见和法我见，人我见。那这两者对应的是什么东西？二执嘛，对吧？二执，人我执，人执和法执，那对应的是烦恼障和所执障。所以说，破除二执，去除二障，对吧？烦恼障和所执障，那法我见就会有所执障，人我见就会有烦恼障，对吧？就会烦恼障，离二障，破二执，那才有真如平等的这究竟的智慧。然后对应的生死也是一种是，变异生死，对吧？一种是刹那刹那这种，一种是变异生，另外一种是分段生死，就一期一期的生命，这叫分段生死。刹那刹那变异的这种生死，就是一念一念一念的尘沙无明，对吧？那个叫变异生死。其实我们刹那都在变灭啊，都在变异，就是你的生住变。生住异灭，对吧？我们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呢，就刹那刹那都有这样一种 生死变化。所以说其实人是一个过程，人不是一个人，生命它实际上是一个过程的，所有的包括宇宙也是个过程，它是一种现象，对吧？它是一种现象。如果你讲过程，可能还是一个有来有去有生有灭，像如果你更准确来讲，它就是一种现象，它就是一种现象，也一种不断变化的一种现象。我们的心念啊，我们的东西都在变化，包括人的，我们这几十年这种社会上的，这比如说大家的观念也在变，对吧？这个从一代人一代人来看，这个社会啊国家这种观念也在变化。从一个人来讲的话，你不同年龄阶段，你的东西也在无限的变化。你再仔细看，刹那刹那都在变化，每天每天都在变化，身心都在变化。所以这个也就是说，你说你死了吗？其实你已经死过 N 次了，对吧？你已经死了，就是在这一生中时，你已经不是你一个人，你是几亿个你都已经生灭都已经过去了，对吧？都已经过去了。好，人我见和法我见。首先人我见这里解释啊，人我见呢，依诸凡夫说有五种，对吧？从凡夫不讲那个圣人啊，不讲正的圣人、正果的圣人或者佛菩萨那些，他讲一根据凡夫的这种把人我见呢，根据凡夫分为五种啊，分为五种。一种呢，第一个五种这种人我见，第一种呢，如经中就有些大乘经典里面，因为我们知道大乘其实是许多经典的精华的融合在一起的东西啊，许多经典中和融合在，所以你对大乘起心论起信了以后，那你去读其他经典也会产生信解，因为他讲的是那个经典里面道理是相通的嘛，对吧？所以你读了大乘，其实你应该更好的去理解和信解其他的经典，这才是作用啊。这才重要，从教理学习上这是重要。那更重要的是对你自己的心性，如来藏自信、自性清净心有这样一种认知啊，或者觉受。好，第一种啊，如经中说，如来法身究竟寂灭，犹如虚空，犹如虚空，就是你对这个法一种邪执啊，就他会，比如说当我们说到法身，说到如来藏，说到佛的，说到这些东西时，说自性时呢，人们同样会在凡夫位的人，就是没有真如智慧的人，自性智慧没有开显的人，他同样对这些也会有邪执和妄执，也就是说把如来藏或者把法身执着为某种东西，对他的误解，对吧？对他的一个不偏邪的一种理解或者执着。就比如说有的人从听经里面讲说，如来的法身究竟寂灭，犹如虚空，凡愚闻之，对吧？凡夫愚痴之人听到这种法以后呢，不解其意，哎，他望文生义，他不知道这背后真实的意思，或者没有善知识，或者他由于他有他的一个习性啊，他有妄心或者是邪心来学习，因为所以有的人邪人学正法，有的是他就是邪的，他正法被他变成一个邪的东西了。他说凡愚闻之不解其意啊，则执，这叫邪执啊，就是邪的一种执着，不具备正见的执着，则执，就是执着于一种看法，就是如来性同于虚空长恒遍有。哎，因为经典里面讲法身寂灭犹如虚空，对吧？然后他说哟，那法身就是虚空，对吧？哎，他就执着了这样一个文字的形象，所以他认为如来性同于虚空，对吧？佛性呢就像虚空，所以他就仰望着无穷无尽的蓝天，看着无边的星空，他想哦，这就是深邃的星空，浩瀚的宇宙，这就是佛的法身，这就是佛的法身，他就会有这样一种妄想吧，对吧？妄想，其实你眼睛看到能想象这个虚空，它里边有无穷的星球，对吧？有无穷，你其实只能看到一点点一点点，对吧？你眼睛的视力，你所及的可能就二十公里还多少，就是你其实没有，大概十公里都不到，还有云还什么都挡住你了的，就是说我们的视线真正能看到的是很少的，对吧？是很，其实不是你看到了星星，而是星星的那个光在几公里之外和你的目和你的眼睛的能力相应了， 相匹配了，你才看到这一点，对吧？并不是你看到了几亿光年若干无量亿的距离之外的，对吧？就是无量远处的东西你没有看到它，而是它的一些信息呢在你附近显示出来了，对吧？但它确实也来自无量亿，就是了，来自无量亿的若干光年，对吧？来自无量亿的千万亿公里之外，对吧？公里之外。所以说你就因为文字讲同于虚空嘛，你就把你眼前的虚空认为是乌云晴空。哎呀，我的心想乌云晴空，有人就会这样去想，然后对着蓝天去想，希望蓝天永远没有白云，对着蓝天去想着自己的心性，这实际上是个妄想啊，非常非常笨的一种修行方法，非常笨的一种修行方法。但这个方法有用，你这样想你的身心愉快，对吧？你可能身体会气脉会通，这也有好处。但是如果从原教来讲的话，你如果出现邪执，那你说这就是法身，这就是佛，那就错了，那真叫失之毫厘，谬一千里啊，对吧？谬一千里啊。这就是三祖的心性名里面讲的这个毫厘有差，天地玄隔，对吧？毫厘有差，一刹那一点点一丝毫 一根毫毛的差别，实际上这个已经是十万八千里了，对吧？已经是天地玄隔，毫厘有差，天地玄隔。所以在法眼宗里面，法眼文艺啊，法眼宗的这个祖师，他也是会用这样一个功啊，会用一个毫厘有差，天地玄隔，这里边有无限的这个深意啊。他就执如来性同于虚空，然后呢，长恒遍有，对吧？长恒遍有，这样把它想象成这样，这实际上是外道印度教那种梵天的，有一种梵天对梵天的认知就是这样的，长恒遍外道的这种邪见。他说为除彼执，为了消除的或者对峙这样一种执着，然后呢，明虚空相。唯是分别，实不可得。也就是说，这样一个虚空之相，不管眼前的虚空，还是心量的虚空，还是感受的虚空，还是文字的虚空，这些东西呢，它实际上呢，唯是分别，只是你的心的这种分别，或者你的眼睛的这种分别，对吧？你的想象的这种分别，或者文字分别，实际上呢，实不可得，是吧？有见有对，待于诸色。因为你空就对应了有吗？对吧？空就对应了有了，大就对应了小吗？所以说你这叫有见有对，对吧？待于诸色，哎，你觉得？而且他会把这个空不光是刚才讲的天空虚空的空，他会把这些东西理解为没有。比如说这个，哎，我这个就像我这个房子，对，或者桌子，这东西烧了毁了，他认为这是没有啊。比如说一片树林和一片空的地方，把这林子烧了，他这或者这个东西毁灭了，他是这样的。所以他这个是空和有呢，他这个空是空无空间、空无空虚的这种空，或者幻灭的这种空，是没有东西。那这种呢是一种邪执，因为它对待了有，对吧？它对待了有，它是和有相待的。好，这是一种，见有对待，见有对待于诸色，对吧？因为空和色，以心分别说明虚空，因为你的妄想的分别，所以说这是你的心分别的虚空。那色。说明虚空和色啊，这些色法和虚空的实际上都是我们的妄心的一分别的。色法呢，既然色法是我们心的一种分别，那么空法呢和色对应的空法呢也是分别，对吧？也是一种分别。所以这是第一种啊，第一种分别。我们当然在后面有个解释说，当知虚空亦无有体，一切境相唯是妄心之所分别。若离妄心，境界相灭，对吧？因为就不管你是空还是有，空还是色，那这些境相呢，都是你的自心。其实你看到是你自心的一种一个区域的自心变现的一种状态而已了。 这是境界相啊。如果你离开这个妄心，那么境界相就灭掉了，就没有境界的分别了。唯真如心无所不变，对吧？唯真如心实际上是真实的，变在一切处，就是说你看到的、看不到的色和空的这两个，其实上都是你的量。没有这种量的区分，就没有这种量的一种执着和构造的这样一种执着以后呢，那后面呢，它自然那更深层次、更根本的那个才是真如，对，才是变一切处的真如。变接触的真如，所以说就把真如妄执为是一种空和色对应的空，那实际上他不知道，这个空是对待法，也是心的构造法。所以说离妄心境界相灭，唯有真如心无所不变，才真正那个心才无所不变。这个是如来自性如虚空意，对吧？这才是真正的这个如来心，就是这我们如来藏，我们的自性如空才是真实的这个意思。所以自性如空关键在于你把这个空不要理解为空间、空虚、空无和色法对待的这种空因为你要知道那种空是你的心的构造，对吧？是你的心的构造，而是我们自心清净的没有空没有有没有大没有小的这样一种本来，那个是无所不变的，这是如来性自性如虚空意，非为如空是常是有，对吧？并不是说是长恒不变的，是有某种东西永远在那里的，非不是那个意思。其实上呢，就是说，所以说在六祖坛经里面，六祖说他是佛性呢，佛性就是无常嘛，对吧？佛性就是无常，他这句话讲得非常非常圆融的，因为你执着了一个死空死常，偏离了这种妄想之外的一个真如，对吧？偏一个境界一种状态，那实际上是你的一个构造，那个往往是一个无名深坑啊，就像个黑黑秋秋的一个空洞的一个东西啊，把你的心困在里边。这是第一种啊，就是邪执于空的虚空不动相。第二呢，这邪执五种邪执嘛，对吧？这第二种邪执呢，就一些经里面讲的，一切事法毕竟空，对吧？毕竟空，乃至涅槃真如法亦毕竟空。讲的毕竟空，对吧？讲的毕竟空，本性如是离一切相。这是经典是这样说的，对吧？一切法毕竟空，涅槃真如也是毕竟空，对吧？所以涅槃经里边讲，就是说，如果有一个法胜于涅槃者，我亦是如幻如化。我亦视为如幻如化，就是说，比涅槃更殊胜的法，我还是看它如幻如化。这毕竟空，毕竟空。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毕竟空本身呢就是个毕竟空，而且毕竟空这个名相，实际上本身呢，它既是一个破除一切障碍的一个通道，一个钥匙，对吧？又是一个锁。如果你执着于它，我们毕竟空如果对应着某种东西，或者在这个文字像里边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把它变成一把锁，你就不知道不能通达真实的毕竟空。如果它是一把钥匙的话，那你就能够通达一切的法，对吧？就通达，因为这一把钥匙它自己会自体消融，毕竟空不能够被毕竟空这个概念和明显和境界来所障碍。他说本性一切法本性离一切相是毕竟空，他凡夫和愚痴之人凡夫和愚痴之人闻之不解其意。听到这样一个语言名相后呢，他不能够真正的知道他的意思他没有真正知道这个意思以后呢，然后他就执着涅槃真如法唯空无物。这个又认为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就是那种完空，对吧？就是完空，认为是唯空无物，对吧？唯空无物，唯破，对，破除这种执着，对吧？破除这种执着，唯空无物就是什么东西？就是说认为这种死寂的，就是认为佛不度化众生，对吧？认为佛没有报身和化身，对吧？认为这一切就是那种空寂死寂的，什么东西都没有的那种，对吧？完空。这个是一种邪知啊，这个是一种邪知。实际上呢，佛的法身、报身、化身，法身本身无所谓生灭了，但是他的报身、化身是无穷无尽的，所以佛是度化众生的。你在佛的心性之海之中，我们在佛的愿力之中。如果你执着什么都没有 ，OK， 那你就是邪知，对吧？一种邪知。 他说就为了破除这种执着的话，然后就告诉他，真如法身自体不空，具足无量性功德。哎，他自体具足无量的功德，光明遍照呀，对吧？然后遍一切处，然后怎么样随缘度化等等这些的真如自体，就是为了破除空见，然后呢来方便的来说他具足无量性功德。哎，这第二种邪执啊，第二种邪执应该说是偏于顽空啊。第一种邪执呢是偏于虚空和空无，和色法对待的这样的空，他不知道唯心所现。而第三个邪执，第三种邪的执着，就其实学了义教育的时候也会学的执着，你执着于了义教的话，也会陷入文字之中的。所以说你要回到菩提心可能更稳定一下，你回到菩提心这样一个最根本的因的这个地方，那你才能够大概才能和这些更好的理解这些原教的这些教义。第三个，听到经中里面讲到这些都是对经中一些原教的一些教义的一些偏执啊片面的理解和执着以后呢，就产生这些邪见，对吧？产生这些邪见，但邪见本身是我执，我执和法执，对吧？我执和法执。好，第三呢，如经中说，听到经里面讲说，如来藏具足一切诸性功德，不增不减。凡愚，那凡夫愚痴之人，听到这个以后呢，因为他不了解这个意思，他没有开圆解啊，对吧？没有大开圆解，所以他要。听有执着有，听无执着无，听原教执着于原教，对吧？他听空执着于空性，是吧？听般若现在般若里，听华严现在华严里，听唯识现在唯识里，对吧？听阿含现在阿含里。如果再把它浓缩为限量的这个东西，就是禅宗的祖师讲在死于句下，对吧？死于句下，或者说不断的去自己去妄想流转，叫浊智。浑浊的浊，浊智流转，哎呀，就是整天好像想，脑子一个人在想那些东西，它是浊智流转，因为它没有真正的清净慧。什么叫清净慧？就是这个智本身是清净的，他知道流转本身它是一个清净的，但大多人不会这样，大多人很难做到这样一种真实的这种自性智慧的这种，就自性智慧刹那生灭，他也知道，对吧？然后他烦恼也是这样，他消除烦恼棒也知道这也是用这种智慧的方法来消除的。所以这一个那这个应该是原教的用啊，这个其实挺难把握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就有的人说文以不解其意，说哎呀，如来诸性具如来藏一切功德不增不减，对吧？则指如来藏有色心法自相差别，就认为如来藏有色法和心法的一个自相差别，就如来藏就是某个东西。哎，特别是有一种说如来藏就是这个眉心里边的明点啊，或者特别有的执着于心中的明点。近代的印度呢，有一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那个印度有一个人叫拉玛那马哈西，他在西方非常有名。在西方拉玛那马哈西，他呢就是因为他也都是在地下室一打坐，就是坐两三个月入定啊。他一开始开悟，怎么开悟呢？17岁在舅舅家里，舅舅家他得了一场大病，躺在快不行了，他然后就 Who am I， 我是谁？他就参，好像都是参这个公案一样的。后来他后来就因此而开悟了，觉悟了，对吧？觉悟后，然后他就去庙里，他就修苦行啊，那么就经常一打坐，就坐一两个月，就这种入定。但是这样做了以后呢，但是他后来当然也成为很有名气啊，因为西方好多人向他学习，我们在 YouTube 上还可以看到很多人回忆他，包括讲他的那些道理，他的弟子讲的一些故事。那这个拉玛那马哈西啊，这个和这个拉玛那这个人呢，他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他说人就是神，人的真神，我们的灵魂在我们心脏偏右的地方有一个点。心脏偏右地方有一个明点，他说那个就是真正的灵魂，他所有的喜悦所有的喜乐都来自于这里。这是印度教的一个看法。当然印度教比如我们看奥义书也有讲在心间一个像大拇指一样的一个东西啊，对吧？等等那一类的东西啊。 但是拉玛那马哈希讲的这样一个，他属于印度教，他打坐打得那么厉害，他有个什么问题？最后他打坐，他就身上就有很多问题，因为你长期人不动嘛，你这个身体就出问题。后来胳膊肘这个地方长那种肿瘤，长肿瘤就给他割掉，反正他人也挺痛苦的。那些就身体，他的色身缺乏运动，后来就出问题了，有好多病，然后风膝盖啊什么都坏掉了那些。对身体也有它的一种负面作用吧。所以这个名典呢，在南传佛教这个摩诃布瓦阿伽曼的一个大师的一个弟子摩诃布瓦，他呢证的这个，他认为这个心中这个名典，他是这是无名最后的堡垒，他这是一切宇宙都来自于这个地方，这一粒芥子可以纳须弥，对吧？一粒芥子可以纳须弥。像个萝卜籽，但是他整个宇宙的这，他要把这个东西一定要破掉。他这个东西有非常他璀璨的光明，好像整个宇宙都跟他一样的。但是这里边有明暗，有刹那刹那的明暗。虽然无限的光明，好像多少印度人的比较像千亿个太阳那么的光明，它是个无上璀璨的这种东西。他这是无名的老巢，对吧？因为这里边有非常。其实你在极高的定力之下，你会看到它有刹那刹那有生灭，有种明暗的比较。比如我们太阳光实际上它也不是一直照的，它也是实际上是一种闪耀的东西，不过它闪的速度很快，我们感觉不到，觉得是连续的东西而已了，对吧？就是连续的东西而已了。太阳光一个光子从太阳的核心走到太阳的表面，大概走两三百万年，从太阳表面然后逃出太阳那个表面后到地球上八分钟，对吧？到地球上八分钟。所以你看到的阳光它是八分钟以前，对吧？那东西刹那刹那一个个流到你眼里面来了。那所以说那个明点呢，那种执着，它实际上就是一种无明，对吧？它是无明。所以呢这个摩诃布瓦他最后就把这一点破除掉了，对吧？他把这个破除掉了，是吧？然后最终他才得到真正的那种平等涅槃，平等涅槃。所以你如果，但其实如果到明点这个已经很厉害，有很相当高的定力才能够随时看到这个东西，才能觉察到这个东西。那很多人不过是有某种感受，或者某一天读书，或者我们听了谁讲，他有一个很愉快的想法的，他觉得自己觉悟，或者有某种感受而已了。那更粗了，对吧？就这种感受，你如果执着，你实际上是停留在非常粗浅的境界之中的。所以这里的邪执啊，这个邪执非常重要。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判别自己啊，就超越自己的各种误区的修行，各种误区。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正确的知见来判别我们所见到的各种各样的各路神仙、各路好汉，对吧？或者各外边的各种各样的，不管你走到山里边，还在网上看到的那些所谓的大师，那你就有这种正见以后，你就会。少走弯路吧，对吧？也少走弯路。所以说这个邪执讲，这第三个邪执讲如来藏呢具足一切诸行，因为前面讲一个是空间的空和色空比较的这种空，那这是新的构造，这是第一种邪执对涅槃的真如的邪。第二种邪执呢就是说认为它是一种毕竟空，就认为什么，其实把这个毕竟空理解为完空，所以说呢才对这种邪执，就是说它有无量的功德。那第三种空呢，就是说因为听说这个功德不增不减了以后呢，他就会执着认为如来藏有色心法自相差别，对吧？认为如来藏长什么样，就刚才讲的明点哦，对吧？还长得什么样，在心中犹如马尾巴一样细的那个东西，那个是佛性，其实这个是无明，对吧？这个是无，这是一种邪执的。所以说就认为它有另外的长成一个样子，某种样子，对吧？有某种光明，对吧？有某种状态，对吧？你永远这什么这种状态，这个对如来藏就是把如来藏具体化，把如来藏具体化成某种感受、某种形象、某种状态。这个是第三种邪执，对吧？第三种邪执。它就是二嘛，它不是不二，对吧？它就是二，把它从万法中独立的剥离出来，认为是一个东西。有 色法和心法的自相差别，认为它单独的另外的额外的有一个东西，对吧？这就是这个第三种执着。所以为了破除这种执着呢，名义真如本无染法差别，对，本无染法差别。这力有无边功德相，非是染相，是吧？就是灭除这种执着呢，就是说实际上真如本体呢没有什么染法，就有相法有念法的差别，而但是呢它有无边的功德相，这个功德相是清净相，对吧？这种功德相是清净相，并没有染法，并没有染法。所以这是如来藏具足一切诸性功德，不增不减，是吧？就是你修和不修这东西本来就在那里，就有那里。所以说为了对这个消除对那种的一种，就是说把它单独裂开来那样一种知见，所以就讲到就是说本无染法差别，然后呢有无边功德相，但是这个功德相呢非是染相，非是染相。换句话说，我们求佛，有人求佛学佛，他如果为了得到名闻利养，或者为了得到自己的这个人间的福报，那还就是一种不正确的动机，然后呢也是不究竟的佛法理解而去求的。但他求也能求到，他觉得他这是世法流转法呢，这个也是法界的一种，比如说佛菩萨这种平等慈悲的一种表现了，对吧？这是一种表现。但从修行来讲，原教的智慧来讲的话，那这种远远是不够的。所以说立无边德相非是染相，对吧？它没有染法，是纯一无杂的。因为你如果说把它列为和这些世间法对待，好像是最高的世间法， OK， 它还是个世间法，对，最高还是个世间法，还在生灭之中嘛。所以说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自体具足的，所以说叫具足一切诸性的功德不增不减，对，一切的功德具足不增不减，一切清净的这种功德。所以常乐我净，你说常乐我净是不是你永远就活在这个世界上呢？对吧？有人说，哎，既然涅槃证到不死，听到不死之音，证到涅槃常乐我净，那是不是我就可以我可以寿比天地啊？但是可惜天地也是有寿命的，对吧？成住坏空嘛，所以那就不能有那种妄想啊，那种那样的一个执着。第三种执着，第四种执着，所以很多有邪见，我在这也可以对照一下。第四种执着，比如说经里面讲到说，一切世间诸杂染法，皆依如来藏起，一切法不异真如，对吧？这是原教的看法。哦，众生就是佛，一切法都是佛法，一切法都平等，对吧？哎，一切本自具足嘛，对吧？众生本来是佛，好，就是把这样的原教之理把它滥用，对吧？把它又说一切杂染法皆依如来藏起，一切法不异真如，凡夫愚痴之人闻之不解其意，还不能真正的理解这个意，只是望闻生意不解其意，然后他就会说，他说，哎，则为如来藏具有一切世间染法。就有人，哦，原来佛也就是个凡夫嘛，对吧？佛也有具足烦恼，这个菩萨也有烦恼，对吧？他，哎，不断烦恼而证涅槃，那就不断烦恼，就是我们就随便的烦恼，就任由烦恼去流转，对吧？或者说佛也是有烦恼的嘛，对吧？哎，佛跟我们不二嘛，怎么样的？这种啊，就认为如来藏，他认为如来藏具有一切世间染法，认为众生的佛性呢，他也是烦恼，对吧？哎，烦恼就是菩提，对吧？他不知道，就烦恼就是如来藏，烦恼就是菩提，烦恼就怎么样？就是这个我们执着于这个有相的烦恼染法的杂染法这一方面，其实不知道如来藏本身的那个清净，而把如来藏和染法等同。把如来藏本来不生不灭清净具足的如来藏和染法，虽然是因为经里讲这个不二，所以他就认为这个就没有什么，那这样的话都是染法，没有净法了，对吧？这是另外一种执着，对吧？这是另外这种执着，其实很世俗，很世俗。比如说要搞双修啊，要搞那种追求名闻利养，或者把佛法变为满足人们世间的虚荣心的一种方法了。那如果因为世间的比如说人的这种穷腰受通，对吧？富贵就穷达，对吧？通达富贵和这个失意，那这些是有因缘的， 那是有因缘的。其实不可能说你就一下把这东西都改变过来，对吧？谁有多大的本事把所有的都能改变过来？那所以说呢，在这个意义上来，就是说你像从某种意义上来，他把这个因缘果报这样一个关系呢，就给他凌乱了，把杂染法和清净法两个就混为一谈，混为一谈。所以说认为如来藏具有一切世间染法，对吧？这个是对如来藏的一种误会，对吧？一种误会。所以为了除灭这种执着，然后要讲明的就佛法这经里面这个起心论的要明确啊，就是说如来藏从本具有过恒沙数清净功德，不异真如，对吧？然后呢，过恒沙数烦恼染法为是妄有，本无自性。也就是说，真正的清净功德、真如功德，它是自体具足的，而那些染法呢，它是没有自性的。就真的那些杂染法，它是流转生灭法，是没有自性的。所以这个一定还是要把它区别开来啊，区别开来。本无自性是吧？从无始来未曾占于如来藏相应，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所有的染法无始以来没有一刹那和如来藏是相应的，正是这样才能确保，才真正的确认，就是确定如来藏自体具足的这种清净性。就是说没有一丝一毫，没有一毛钱，没有一丝一毫，没有一颗微尘的这种关系，而这样才能够撇清这种关系的，撇那有这个是我们的心才知道，我们的心才能辨别我们的妄想，对吧？才能辨别我们的妄想。从粗的角度来，就刚才讲的，如果从更细来讲，就是妄想。我们要一定要警惕自己的深层次清净的妄想。从无始来未曾占于如来藏相应，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如来藏的和染法，其实啊。从本来根本以来就是两个，就是扯断关系的，没有任何相应的地方，没有任何相应的，正是没有任何相应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染法是生灭法，污染法是生灭变化法，永远没有自体的东西，永远没有自己的东西啊。如果如来藏和染法相应的话，是吧？而令正慧希望然者无有是处。如果如来藏和染法是一样的话，那你怎么能断绝它，对吧？怎么能断绝？所以要一根了断，对吧？一根了断就是一刀两断，彻底破除根本无明，这个时候才能真正的得到安乐，真正得到安乐。禅宗里面上大多是在就是真实的禅宗的一个传承和限量呢，就是为了解决这种问题。解决这种问题，而不是让你明白一个道理啊！禅宗，我们大家以后，我们如果在学习禅宗的一些典籍的时候、语录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前提，就是禅宗并不是真实的禅宗，在历史传承中的那些禅宗。如果我们可以回复穿越到过去去观察那些东西啊，作为一个无形的旁观者，那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个禅宗不是让你明白一个祖师，不是让你明白一个道理，而是当下。是你破除你的旷劫以来的无明，无明，无明轮转之心，是吧？所以那个是事。当我们学的时候，我们已经是文字之理了，对吧？所以当我们去学禅宗，当你读禅宗，你有所体会说，你不过是一个明白一点道理而已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要分清楚。很多人会把解读公案和开悟混为一谈。如来藏啊，自体清净，自体无漏，具足一切功德，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还是要有真实的这种理解力啊，就是要依教去真实的理解。所以破妄就能显真，对吧？但你知道这些东西不对，然后你才能可能更接近于真实的这个如来藏的这个正见。第五种执着，如经中说，经里面讲， 一如来藏有生死得涅槃，对吧？有生死得涅槃。凡欲闻之，不解其意啊，不知其意，则为一如来藏生死由是，以见始故，复为涅槃有其终尽。因为有生有死啊，但是说因为有开始嘛，所以说最后结束的时候涅槃就是停止了，对吧？涅槃就是停止了。那为了灭除这种执着，对吧？为了消除这种执着呢，要阐明是吧？阐明如来藏无有出境。其实上你的生死断灭不断灭，本来它就在，本来就无始以来不相应，本来它就在，并不是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终端，对吧？有一个开始，有一个流转的过程。如来藏是本身是这样。就是超越时间空间，超越生死，超越念和无念，超越妄想，甚至超越我们所谓的涅槃的，它是这样一个如来藏，是这个东西。所以说他说就是无始无终嘛，对吧？无有初寂，对吧？我就是没有一个开端。如来藏你说它从什么时候产生的，从哪一刹那产生的？如果按现在物理学讲这个大爆炸的。大爆炸产生那个对那个在大爆炸之前是什么？是空劫嘛，对吧？成住坏空嘛，对吧？所以说从佛教来讲，那个大爆炸以前有无数次的大爆炸，对吧？有无数次的这个变化，所以说没有初寂，对吧？没有初寂，无明一知生死无始，对吧？无明一知生死无始。如果说三界外更有众生始起者，如果说离开三界还有一个重新又生了一个地方，重新进入涅槃，就是进入另外一个世界，然后重新开始一个新的生命，对吧？有人会把涅槃理解为进入涅槃就是超过三界，或到某一个地方重新开始一个新的纯净的不生不灭的生命啊，这是个戏论，这是因为以有生命的东西来去幻想了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就有生灭的东西幻想了一个没有生灭的东西，一种状态，以我们众生流转的这种生命想了一个流转的慢的或者没有流转的生命，永恒的生命，这是一个妄想，这也是对他的妄想。这里边就是邪执就产生外道嘛，对吧？产生各种外道。他为了虽说明如来藏无有初寂，无明一知生死无始，对吧？无明一知生死无始，就说其实上这个就是没有开端啊，无明也是无始无明。那这个如来藏呢，它的这个法性也是无始以来，对吧？也就是长恒如始，本来如此。如果说三界外更为重视实起者，是外道经说，对吧？外道说，三界之外一旦脱离以后，你会到一个无上安宁的地方，对吧？有个更美好的世界，更永恒的世界，更清净的世界，对吧？然后从这到另外一个地方，这就是外道之说，对吧？外道经里面会这种说法，非是佛教，非是佛教。为什么呢？如来藏没有后继，没有前继，没有后继，对吧？但是呢，就是没有说将来会怎么样，像他本来就这样。如果你在证到这个智慧以后呢，永断生死种子，永断生死种子，得于涅槃，证到涅槃，对吧？也没有后继，对吧？就说你就说你生死断了以后呢，所以说就没有前后了，对吧？没有，所以禅宗也讲前后继断。就说时间的这种流逝的这种感觉，它断掉了，一下到那种不来不去，对吧？成成赞赞那样一种啊。但是这个是在从禅宗的某种修正境界来讲，这个还是要破除的。从如果你个人的境界中出现这种东西，前后阶段他可能在这觉得几天都觉得自己没动，昼夜都不知道了，这样一种，但是有的时候会成一种定境啊。但这里讲的是根本意义上的这样一种没有前后，对吧？就正次永断生死种子。然后呢也没有后继的，没有，就是无始，就是没有前没有后，就是这本来是那个东西，它就是从整个一个时间的前后的时间的流转中就没有了，流转性就没有了。所以说在新华严经论里边，李通玄呢，李长者呢，一直强调这样一个东西，他说其实上呢成佛，对吧？还有华严里边的成佛是什么？它叫一生成佛。哎， 这个善财童子一生就成佛了嘛，对吧？一生成佛，但是呢，这个一生成佛呢，不是我们觉得六七十年一辈子，他这个一生就是一念成佛。这个一念成佛什么东西？就是一刹那间进入无念，一刹那间把这个生死流转这个念想妄想彻底的断灭了，断除了，从这边刹那跳出来了。OK， 这个时候，这叫所以说一生成佛，一念成佛。一念成佛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一念无念啊，就是一下的最后一个生灭的念头没了，生灭灭矣，对吧？生灭灭矣，寂灭现前，对吧？寂灭现前，那是真正的东西。但他这个一念怎么样做到这一点呢？他要有一个悟的一个过程，众生要知道众生本来的那个东西在那里，对吧？啊，这要知道那个东西。哎，所以种了这个是真正的灭除那个生死的种子啊，也没有，就是涅槃呢，并不是说以前以后，对吧？有来有去的东西。依人我见四种见生，是故于此安立彼寺啊。就前面的这个，就是这种邪见呢，对吧？前面这种邪见呢，其实都是，就是有无非有非无的这些执着呢，其实都是，人见我见众生见受者见，对吧？或者说有见无见非有见非无见亦有见亦无见等等的亦有亦无见等等这些呢，它实际上都是一种邪执。都是对于涅槃自性和真如的一种邪执着，一种执着于自体，就是总的来说，就是说把这个清净法和染法呢混在一起，或者用染法站在染法的角度、杂染法的角度去理解这种清净法，就是说以凡夫心来测度、揣摩佛的智慧啊，佛的智慧。所以经典经常有这个比喻啊，经典讲就是犹如蚊子的嘴要吸进四大海的水，对吧？犹如萤火虫的光要和太阳去一争高下，